中国历史上一直有正统论之争的问题。所谓的正统，就是指中国境内是不容许有两个皇帝同时存在。西元200多年前，当时魏、蜀、吴三国鼎立，那时英雄豪杰多如过江之鲫，每个人都为了自己所拥戴的君主而奋战不歇。在那样一个为正统争论不休的纷乱年代，却出了一位以济世救人为直至的伟大医生华佗。华佗是中国古代著名医学家，在疾病的诊断、治疗和身体保健等方面有卓越的成就。他是世界上第一位应用全身麻醉进行腹腔外科手术的人。在历史小说《三国演义》里记载着这么一段故事，记叙当时蜀国名将关羽在一次战争中胳膊中了毒箭，请来了华佗为他施行刮骨疗毒的手术。
你看，咱们的关将军刀刮在骨头上滋滋作响，他却下棋自若，真是英雄啊。
哇，那华佗刀落病除，也不愧是当今第一名医啊。
虽然这个典故在历史不具真实性，但是从这个故事我们清楚地知道关羽的英雄气概。大部分的病人即使是割疮息脓都会疼得受不了。古时候的医生除了看病，还要兼做采药、种药、制药等多种繁杂的工作。这天，华佗领着两个弟子上山采药，弟子们背负着药箱。就在这个时候，
快走快走，反正也是死，病死总比疼死好啊。
先生，他疼昏过去了。
快，马上吸脓，然后洗净伤口再敷药。如果有一种能让人暂时昏迷的草药，那就好了，可以减轻多少病人的痛苦啊。哎，能够使人暂时昏迷的草药到底长什么样子？
哎，先生，您不能吃，万一这草有毒怎么办？
师父，我们去问一下山里的樵夫吧，也许他们会知道这些野草的药性。
哎呀！先生，先生，您是医生吗？请行行好，快救救我丈夫吧。我丈夫老是喊饿，可是喉咙疼痛，就是咽不下去东西啊。
山口下有一家烧饼铺，你买3升蒜鸡汁，让他一口喝下去，病就会好了。
谢谢，谢谢。
掌柜的，来3碗蒜鸡汁。
来嘞。
啊，吐出了一条虫，原来就是这条虫堵住了喉咙。
哎呀，你们运气真好，遇上了华佗到山里来采药，他可是位神医呀。
快点快点，好酒好肉都端上来，都吃饱了，我要去好好的谢谢华大夫。
哎，好。
先生，先生，虫子吐出来了，我能吃东西了，我能吃东西了，多谢先生的救命之恩呐！
哎，快请起，以后吃东西，食物要煮熟，蔬果也要洗净，这样就不会长虫了。
师父，前次您曾诊断过广陵太守陈登，他也因为胸口烦闷，脸色赤红而无法饮食，但不知此二人有何区别？
你看，这人衣着简朴，但食指内却藏污纳垢，就知此人是因食物不洁而腹中生虫。广陵太守陈登，则因为喜好生食，那食物中皆含血腥，如不煮沸烹熟，进入人体后都属毒物。
啊，这么说，我吃生的蛋也不好喽？
不吃不洁的食物，才是真正的养生之道啊。
现在的医学也已经证实，不洁的食物含有大量的细菌，没有低温保存的肉类也很容易滋生寄生虫。华佗为了找出一种能让人暂时昏迷的草药，煞费苦心。
先生，您采这曼陀罗花做什么？
这位大哥说，这花有麻醉作用，不知是真还是假。
没错，山那边有一群强盗，就用这花敬酒，灌醉行人，抢劫财物呢。
快，你们多采一些曼陀罗花，要越多越好。
是师父。
啊，先生，你怎么会采这些强盗要用的东西呢？
诸位有所不知，这药草能够害人，也能够医治人呐，全看使用者的心态了。
哦。
我要再加几味药，去除曼陀罗花的毒性，这样用药就安全了。这药用酒冲散，麻醉的效果也许会增长啊。
先生，我来喝，您来观察。
哎，我不喝，怎么会知道药性如何呢？
先生，还是我来喝吧。
不，我来喝吧。
不，我来喝。
哎。啊，先生，有人上门来看病了。
哦，快请。
是。
啊，师父，师兄把药全部都喝光了。
哎，傻孩子，啊，快将他抬到内室，我好观察。
师兄，他真的昏过去了。
你快把银针拿来。
是。
我用针扎扎看。
啊，师兄他毫无反应啊。
嗯，这样看来麻醉的效果果然不差，快把纸笔取出，我要把它记下来。
就这样，喝药的人昏睡了三天三夜，华佗也日夜守候，并详细记录所发生的一切。
我真的昏迷了三天，感觉好像才一会儿啊。哎呀，
你睡太久了，身子骨都发酸了吧。
我就把这麻药命名为麻沸散。
华佗首创用曼陀罗花等中药配制成麻沸散，并对患者施行了大的外科手术，这是1700多年前的事。 而西医开始使用麻醉药距今还不到200年。华佗医术精湛，相同的病症针对不同的病人也有不同的治疗方法，这和今天的西医是有很大的区别的。每一种病都有每一种病的针对治疗的方法，光治病的方法在中国古代就有上千种，只是现在很多东西都失传了，目前中医继承的只不过是药方和经验的摸索罢了。
先生，我跟我兄弟都头疼，您所开的药方为什么会不一样呢？
哦，你是感冒必须发汗，你兄弟是饮食不当必须通泻，病症虽然相同，病因各异，所以药方不同。
先生，我父亲肚子疼，请您快帮他看看。
这是肠痈，必须马上剖开肚子，把痈割掉。
啊，剖肚子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
这可不行，您这不是杀人吗？肚子剖开了，我父亲不也痛死了吗？不行，不行啊！
这位大哥，您放心，我师父啊，已经发现了一种药，病人喝下去之后丝毫不会感觉到疼痛的。
哼，有人试过吗？
这
哼，那你是将我父亲当试验？
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你们不要吵了。华大夫，您就死马当活马医，如果真能救回一命，他日必当涌泉相报。
马上给他服用麻沸散，准备剖腹。
他的呼吸还很顺畅，华大夫真是神医啊。
他醒了以后会感到伤口疼痛，这些药要按时服用，用不了多久他就会痊愈了。
多谢华大夫，多谢华大夫。
神医，您还记得我吗？
哦，我正惦记着您呢，快进来，让我看看你的伤口。
哎呀，您放心，已经没问题了，我已经开始夏天干活了。
哼，如果大家看到他那天大哭大叫的样子，我想大概每个人都不希望生病。
要想不生病，人呐，就必须多活动活动筋骨。走，跟为师的上山采药去。
是，师父。
大家都知道，施行外科手术必须对人体解剖和体内器官的位置有所认识。古时候，人们善良单纯的本性就能和宇宙特性真善忍所沟通，宇宙中真实的景象就能够看得到，也能够体察出来。当时的古人做任何事情都非常讲究静心调息，连儒生都要打坐。 尤其在长期保持静心状态下时，很多人体潜能也就被开发出来了。现在的医学也证实，人的松果体就像是隐藏在脑袋中的大眼睛，它能穿越层层的空间透视人体，这就是一般人所认为的天眼，而它正确名称叫做天目。从这里我们不难理解，为什么在没有 X 光的情况下，华佗在1800多年前就可以帮人施行外科手术了。
夫人怀的是双生子，日前虽然一个已经落产，但因失血过多造成另一个无法落下，在腹中渐次溃烂。
当日不幸先生所言，以致今日危及贱妾的生命，是我愚昧，请先生原谅。
将军请起。鄙人行医多年，所见所闻皆不足为外人所道，只盼天下苍生不要因不解之事物而将之称为迷信，那将是世人的不幸啊。
华佗的担忧果然是真的，千百年来中国古代有丰富的医学与科学的发现，都因为后人的不理解而将古老的科学知识与医疗发现都视为迷信。到西方科学家证明了中国古老的经脉学说，人们才开始正视中国古老的医学和科技。古人曾以治世能臣，乱世奸雄来形容曹操，他不仅武艺超群，文学造诣更为卓越。但是如此具有谋略而又以鉴赏眼光闻名的政治家，却也挣脱不了疑心的束缚。史书《三国志》、《魏书·方济传》中记载，早在建安13年，也就是西元208年以前，华佗已经被曹操召到身边，经常为曹操治病。
府中无事可做，想到乡下走走。
华大夫身为丞相侍医，怎可随意出去？若为丞相得知，小人担当不起。大人，您请回吧。
师父，我们来到这里，就像笼中鸟一样，恐怕再也出不去了。
不管用什么名义，我们一定要离开这里。
华佗是个有志节的人，当他的行动受到严重的羁绊，这对于从小立志悬壶济世救人的医生是多么痛苦的事啊。建安13年，华佗以久别思乡请求回家探视而离开了曹操府邸。
你们是怎么办事的？明知道我旧疾复发， 为什么不快叫华佗回来？
华大夫说妻子病重，请求宽延数日。
华佗医术高超，他妻子的病怎么会延宕多时？马上再派人去查看详情，如若属实，上那华佗金银数两，并宽限数日，否则押来见我。
是。大胆华佗，你妻子无病竟敢欺骗丞相，来人呐，把他抓起来带回去给丞相处置。
是。
夫君，夫君。
夫人不必担忧，我去去就回。
师父。
徒儿，你要继承无志，为治疗世人痼疾继续努力。哎，我只叹尚未完成青囊书，无法交付你们两个继承啊。
位高权重，集功名利禄、才华机智于一身，但他却没有办法解决常年困扰着他的毛病——头疼。华佗回到曹操府中，为曹操把脉。
华大夫妙手回春，怎么会没有方法治疗我的头疼呢？
是有方法能治丞相的头疾，只是唯恐说出真相丞相不信呢。
直说无妨。
想要彻底根治丞相的头疾，必须实行开颅手术。
哼，大胆华佗，你这不是要拿我的脑袋吗？
华佗，头颅乃人之首，怎可妄动？
你要谋害丞相，绝不轻饶。我看呐，先试试打开你的脑袋吧。
华佗，我礼遇你为上宾，待你不薄，你怎可信口开河？来人呐，把华佗押下去，打入大牢。
华先生，请用餐了。
哎，谢谢恩公如此厚意，无以为报。我今修书一封，请公派人到我夫人那取青囊书，我愿将书赠与恩公。
我若得此书，一定专心学习先生的智慧，并以医治天下疑难病症为旨志，以传先生之德，绝不负所托。
青囊书是华佗根据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整理而成的医书。华佗在监狱里巨细靡遗地一一补齐青囊书未完成的部分，然后交给看守的狱卒，并嘱咐一定要小心保管。数日之后，华佗就死于狱中。
什么？
华佗死了？
一代名医竟然死在狱中。你们到他家，快去找找，看看他有没有留下书简记录的。
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
你没听人家说呀，曹丞相正在找华佗留下的任何手稿，你这不是在引火上身呢？这些东西啊，会引来抄家灭门的杀身之祸呀！
哎呀，糊涂糊涂，你怎么那么糊涂呢？那人世间的英明只不过短短数十年，而华神医所累积的经验与智慧，将是我中华民族千秋万载的大业啊！你今日因为畏惧权势而将青囊书付之一炬，你让我如何面对后人，面对华神医所托呢？
人类似乎永远也不会从经验当中得到教训。华佗一生的智慧与心血的结晶《青囊书》就这样付之一炬。仅仅是因为一个人的自私与恐惧。虽然我们没有办法亲眼得见《青囊书》的珍贵内容，但华大夫的医术与人品却照亮了中国的医学文明。